《启示录》一到三章，最主要的就是2000年前给教会七书信的内容。那这七间教会呢，在地理上、历史上当然真实的存在过，但是其实这七封给教会的书信，也是今天给所有神的仆人、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基督徒们，也就是在座的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要读的内容，作为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在末世这个时期里面，应当要去警醒、要灵修啊，并且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我们从早上哈、已经提到了这个别加摩书信的最后啦，就是我们讲到了十五节结束。我们现在一起再来看，启示录二章的16节、17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阿们。这是这封给别加摩教会书信最后的部分，也是照着其他七封书信相同的格式，在最后提出主耶稣的提醒，并且他的应许。那在这里啦，16节，我们看到了说要悔改，若不悔改，主就用口中的剑来攻击。所以很简单的一句话，主耶稣不是讲讲就算了。那也希望今天在座的诸位跟小弟一样，也不是听完就算了。这不是2000年前我们前辈们的事，也是在座我们每一位被耶稣基督所感动、所拣选、决心要跟随他的兄姐们的事，不是听听就算了，要悔改。所以我说，这是我们个人灵修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不悔改的话，就会从主的门徒变成什么？变成主的仇敌哦，变成主耶稣接下来要攻击的对象啊。所以在昨天晚上我们提到，这个两刃利剑比一切所有其他的剑还要快还要利的利剑的第一刃跟第二刃的意义，我们就不再提啦。那在这里，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个剑更渐渐偏向于第二刃啊。第一任是为了除掉我们灵里面的毒瘤，就是罪，好像为我们动手术割除我们的肿瘤，会危害我们生命的。可是将来啊，同样的这一把剑在主再临的时候，它就不是来割除我们灵魂当中的肿瘤啦，它是要来割除神国的肿瘤，就是那个没有办法通过末日审判、不悔改、已经尝过天恩滋味依然没有办法来努力遵行神吩咐的人啊。所以希望我们都不是那要面临第二任的、所以这第二任这里说，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他们第三人称复数的指示代名词，还不是用第二人称的复数人称代名词，如果攻击你们可能更刺耳啊。可是实际上这些话呢，就是对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对你们读信的人讲的。可是就说你们当中啊，不要变成他们啊，渐渐跟主耶稣的关系越离越远，越来越无关。要记住啊，读这些信的不是所谓的外邦人，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呢，读这些信的在肯定在责备的都是所谓主内的同龄啊。所以我们不要本来是主耶稣的你们变成了他们，本来是使徒跟先知口中的我们变成了那一群。这个很小心啊，说起来这个信息也是严厉啊，可是却是爱的责备、爱的提醒。所以在这里19、16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9章的11节，请看后面，就这是后面在讲的这一件事啦。启示录19章的11节到十五节，小弟很快的念过，11节到15节。 我观看见天开的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善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剑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阿们。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哈，十五节要提到这个利剑，利剑这个时候不是来成为我们手中的宝剑呐，有没有？我们前两天念过那个全副军装，这个时候的利剑不是要成为我们手中的宝剑呐，因为战争已经决定性的完成了。这个时候，这个利剑从口中出来，利剑是要来击杀列国。这些列国共有的特征，就是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民族共有的特征，就是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没有办法通过末日审判的。所以目的是要击杀，目的是要击杀。所以后面又用一句话来补充这样的意象，说必用铁杖来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久坐。恐怖啦，不是恐怖就在这啦。佫毋是遐个代志尔啦，是针对神的假起诉的审判，我们都要落入在这审判之下。小弟更是第一位，我们没有一个人逃得掉。所以现在不是已经洗礼啦的特懂啊，躺着就有人把我抬进去的，跟入去，无啦，上惊跟袂入去，佫跟去进啊。这就是圣经一直自头到尾甲咱讲的，咱袂使忽略啦，袂使忽略。这种信息很咸，就咸。但是主耶稣一直没有忽略他，一直重复在跟我们提醒。好，我们继续再看19章的21节，请看这里的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好啦，就是这个意思，不再讲解了。在华人古代齁，有一种迷信这样讲。古代的铸剑啊，我们听过那些干将墨邪的名剑嘛，有听过吗？所以古代铸的名剑在完成的时候要祭剑啊，祭剑就是祭祀的祭啊，爱祭剑。那这个祭剑怎么祭呢？要用人的血来开它的封。所以古代华人的观念是说，剑有灵啊，出鞘要血祭，要见血。所以也有传说说，宝刀跟宝剑不轻易出鞘，一旦出鞘则必见血封喉。我刚才讲不叫修传哦，但是这是当然啦，这是言传迷信啦，我们主要不信这个啊。可是小弟讲这个言传迷信给大家，就是加强大家一个印象，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剑真的是见血封喉啊。你这个意念要有在啊，目的是要毁灭，是要割除的。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天国，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再提出来跟我们彼此共勉，行在这信仰之路上也当警醒，不可以固执一错再错，免得遭遇新约圣经当中所说的气绝啊。气绝写在哪里呢？我们来看提多书三章十节。提多书三章十节，在新约圣经308页，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的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阿们。好啦，所以这里的分门结党就是我们上午提到的嘛，不是给别迦摩书信的两大缺失。第二点就是他们有些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吗？我们上午讲了那么多，可能是分党分门别类的一些心态跟说法，我们要小心自己不可以落入当中啊。所以有人说啊，不会啦，耶稣那么慈爱，怎么可能弃绝我们呢？大家要是回去，我们可以翻很多经文，我们不翻啦。罗马书十一章跟提多书第三章就不是这么讲的嘛。今天我们被拣选了，有可能被弃绝啊，有可能被弃绝啊，不然审判干嘛从神的家起手，对不对？应该从神的家外面开始来进行就好了，干嘛还从神的家内部起手呢？神不是相怨，不是烂好人，他是圣洁、至高、至大、黑白分明的。 要敬畏他。这个敬畏不是旧约的概念，一直到新约还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懂得怕他，要怕他。我们爱他，也要怕他。所以这是我们在信仰里面一定要去感受，要去思考。不要信到后来啊，只讲爱，只讲恩典，也不讲神的咒诅，也不讲神的刑罚啦。以至于到后来，应该成为基督徒的，看起来都不像基督徒。这是今天教会的危机之一啊。我相信我们屏东的兄姐同龄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是拿出来彼此警醒。好，那我们继续看回来启示录二章的十七节，这里讲到了两样东西，可能我们就看得不是很明白了。因为十七节在讲应许，所以一样是同样这句话，每一封书信都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好，每一封书信都这样讲，就是有遵照我所说的去做的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悔改的基督徒，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好，这个是什么意思？所谓隐藏的玛瑙，这个玛瑙最先出现在出埃及记十六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翻了。所以玛瑙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叫做这是什么啦？我们有听过说啊，这是什么鱼？哦，大概干嘛吃过？哦，大名鼎鼎。后来我一吃，吼，鱼啊，把干那果果啊呢，我讲就清爽的吼、哦啊。这是什么鱼？哈，玛瑙原来的意思，原意就是这是什么啊？哇，突然就出现了，就降下来了，到处去捡啊，这是神告诉我们可以吃的啊，在旷野当中啊，吃起来味道淡淡的，香香的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玛瑙。好，这是神赐给旷野中百姓天上来的粮食，而且是长达40年以上的恩典。当然，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从新约的经文得知，主耶稣也将自己说成是生命的粮。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不再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几十节都是在讲这件事。所以，但是主耶稣自己又讲什么？说以前的人吃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瑙还是死的。但是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在指什么？约翰福音第六章在讲，就是今天的圣餐礼啊，主的血跟主的肉这件事啊，这个我们今天说教会最明白了。好，所以主耶稣是真正的玛瑙。那我们现在在看的别家我们书信最后的这个隐藏的玛瑙怎么讲呢？对我们来说，这个玛瑙好像不隐藏嘛，没有隐藏嘛，我们很明白啊。这个玛瑙有两种说法，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个玛瑙，约翰福音六章讲的。第二个，这个玛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所以今天我们所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在聚会当中所领受这些根据真理来的勉励，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真正属灵的粮食，天上的玛瑙，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可是这里强调的是隐藏的玛瑙，既然是生命之道，是救人的，为什么还说它是隐藏的呢？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五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227页哈，中文的俄本新约左下角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阿们。大家有看到这里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吗？好，所以这个隐藏啊，可能指的是在某一段时间之内被隐藏起来的，在我们所领受的这整本圣经新旧约就告诉我们奥秘 Mysteria， 这个新约希腊文奥秘有分四个时间阶段。这里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所讲的，这是奥秘的第一阶段呐、啊，奥秘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在哪里呢？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直接讲了哈。第一阶段是在创世之前，这个奥秘就已经定下来了。第二阶段就是这里所讲的永古隐藏不言。什么时候永古隐藏不言呢？哦，永古就是还在讲话的这个时间之前的所有时间点呐、啊。也就是创世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为止，这是奥秘的第二阶段。奥秘的第三阶段，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时候？当耶稣基督一来之后，这个奥秘就揭开了。 这个奥秘的内容有十点，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在奥秘的第三阶段。这个奥秘对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来讲已经不是奥秘啦，因为我们很了解这些奥秘是什么。这个从新约经文都可以归纳出来，主要有十个内容。那奥秘的第四个时间点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第七支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个奥秘就完成了。好，所以在某一个时段，这个奥秘是被隐藏起来的，隐藏不言奥秘。奥秘简单从新约经文十点内容的其中一点，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啦。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奥秘啦，在他还没有降世道成肉身之前，在旧约讲那么多将来的弥赛亚基督，大家还是听不懂啊。他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多人不懂啦，连施洗约翰都不一定确定啦。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确定，这个奥秘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个隐藏的玛拿，第一个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1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1章21节。另外一个隐藏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讲的更明显。我们看21节到23节，230页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5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阿们。这几节经文在讲什么？明明是智慧，有没有？我们上午也讲啊，不是只讲智慧就好，哦，也不是只讲道理就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更不是从上头来的，有属神的道理，也有那些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不要听错啦，不要受到影响啦。那在这里讲的这一个，就是这里讲一样是讲这个智慧啊，哦，应该是被人知道的，应该是属神的，可是却被当成愚拙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哦，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在讲基督的救赎跟爱跟恩典，有时候我们在跟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哦，为人欢迎的是安尼啦，啊对啦对啦，啊宗教拢劝人向善的啦，啊对啦对啦，你讲甲足好听的啦，啊本来就安尼啊，就是安尼啦，还做未够人做未够啦，啊对啦对啦，圣经就是安尼啦，拢讲安尼足理想，迄参考就好啊啦。奇怪呢，神从来没有说这个当作参考啊，神要我们听从他的吩咐，遵行，要做。可是有时候就是被人家当作是愚拙的。那这种愚拙，你看，在这些当作愚拙的人的耳中跟心中，那不就等于是隐藏的吗？是不是隐藏的？我们经文说，好像是心蒙了油一样啊。怎么讲？就是没办法理解，是可笑的，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谚这样讲啦，叫做什么的人叫不醒啊？装睡的人叫不醒啊。你真正睡去吼，神神巴巴的嘛是醒过来嘛，对不？但是要硬要装睡吼，你安怎神安怎巴安怎给他站，他嘛是继续睡啊，因为你装啊。那有另外一句话，下一句话就讲什么啦？不爱你的人是不会受感动的啦。好，现在小弟在借这一句话再讲第三句话。如果没有真实悔改的心，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分享的道理啊。如果不是真的要悔改，我在讲的不是针对那一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哦。对小弟而言也是这样子，我也很怕自己信久了变成这样子，信久了加入越来越多的仁义，信久了加入自己越来越多的思考，结果本来神很单纯的吩咐我，20年前信主当时候的单纯，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单纯了。所以当在看这些圣经，我一样看得懂， 但是啊，这是安尼写啦，我都无体会到啊，我都做未到啊，我看这个见证都不是安尼啊。结果呢，神的话越来越稀释，越来越淡化。那表示什么呢？我心中的这一个瓮啊，我们心就好像是一个容器一样。所以要专心跟随主啊，从约书亚记专，什么叫专心？专心原来的那个意思，希伯来文就是让你的心能够装满、注满、注满什么？注满某一种心思意念，很单纯的。各位，你想酿醋、水果醋还是什么醋，对不对？或酿酒，或酿酱油，里面掺了别的不应该加的物质进去，会臭会安怎？哎，不是愈啃愈香呢，不是愈啃愈赞呢，那是只要掺到不是本来里面的东西，整个暗就坏去了。大家有经验吗？我以前齁，就是有人送我两盎这么大的梅子醋啊，两盎刚送来的时候，哇，真的很高兴，我喜欢喝醋啦齁，就送来那么大盎，两盎都是很清澈啊。结果我就开了其中一个慢慢喝，哇，一盎竟然可以喝一年多啊。我在想说另外一盎，哇，还好又可以喝一两年啊，而且应该是越酿越好。结果我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没想到再过半年去看它去掉了呢。我连开封都没有开封，里面都变浑浊啦，你们看过吗？结果一打开啊，哇，好臭！啊，是怎麼這樣呢？有經驗沒？啊，就掺著別項東西啦，沒拄好去掺著別項東西啦。我們的心是一樣呢，我們的心就好像一個瓮啊，哦，是器皿啊，你一定要不斷的注入最單純的東西啊，要讓那其他的雜質要挑出來啊。在我们信仰当中的杂质是什么？神不喜悦的观念、想法是什么？你一定要特意的去去除，就有祷告，就有聚会，就有读经，不断的把那些杂质排除掉，留下最纯净的。所以起初确实的信心最单纯嘛，像小孩子一样样式的人才能上天国。小孩子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单纯啊，对不？你讲伊嘛搞脾气，对不？伊那位嘛搞脾气嘛幺八叉，伊嘛叫我们代志耶，但是伊单纯啊，沙堆单纯啊。今天一样啊，不单纯的，就是信主久了，反而应该要好好去省察，却固执己见。无啦无啦，我信主信四十当阿个阿你搞假，这就很危险了。这封信是写给主内的同龄看的。这样子的话会面临那剑的第二刃啊。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有些道理你讲、欸、这个也不懂，这个也不是啊，也不是他讲的，越来越排斥，因为你的心不像原来那么澄净单纯。那这个玛哪对你来说就等于是隐藏的嘛，就等于是隐藏的嘛，本来应该是显露出来的，很清楚的，就等于是隐藏的嘛。所以主耶稣应许说，得胜的会再把隐藏的玛哪赐给你。其实你本来就有啦，继续再赐给你，这就是人家外面的人讲的什么叫马太效应啦。马太效应也是从圣经出来的，听过吗？什么意思？你多的给你更多，少的再把你夺走。道理也是这样子呢，道理也是这样子哦。你越单纯相信啊，你在读圣经听道理，你就领受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触类旁通。那一样哦，你开始硬起心来啦，那个玛哪好像是隐藏啦，你开始想东想西，开始不单纯啦，觉得这是参考啦，这我做不到啦，神没有给我这样的恩典啦。你愈听道理个愈会，你愈来就愈无感动，你愈来个愈想无。所以不见得是信主越久越好呢，真的不用比信主多久啦。真的不用比信主多久啦。我们说齁，恩典是年岁的冠冕嘛。诗经读过，本来应该是如此，诗篇是这样写，应该如此，可是很可惜的，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并非如此啊。信久啦，反而不像当初那么单纯，一定要回到原来小孩子的样式。一定要回到原来小孩的样式，好，这是这里的意思。好，我们继续再往下讲哦。这里继续提到另一个东西，叫做白石，一块白石。那这块白石只是一块白色的石头那么简单吗？不是，不是。在整个启示录里面，那个颜色也是区分的很清楚。哦，我们一开始有讲几个数字区分的很清楚，颜色也区分的很清楚。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啊，不是穿白衣的，就是坐白色大宝座，不然就是骑白马的，有没有？有印象吗？我们不再翻啦、啊。 整个启示录这个颜色越来越清楚，白就是属神的哦。在其他的经卷还不一定是这样，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一块白石的白，首先就表明啊，这个白石是属神的，因为是白。那这个石头呢，我没想就想到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石头。比如说哦，那个主耶稣不是跟彼得说吗？说彼得哦，你是那个石头，但是我要将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还记得这一节吧？时间关系我们不翻了齁。所以我们天主教的朋友啊，另外一个基督教支派啊，人数很多的，他就根据这一个经节就立了第一任教宗，把彼得给到我们怎样，他后来成了第一任教宗。因为他们说主耶稣应许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一块磐石上。可是我们在我们领受应许真理的圣灵，我们的领受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没有教宗啊，我们只有一位主，一位王，一位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圣灵然后降临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运行在我们当中，显出神的权柄跟神的国度。我们信的是这个啊。那为什么会有人他们会这样讲呢？因为从希腊文来的，那个彼得原来的希腊文，2000年前的口音内通用希腊文，不叫 Peter 是英文啊，他的念法叫做 Petros， 彼得啦，原汁原味最标准的发音叫 Petros， 所以真正的翻译是佩德罗斯啊。彼得，我们所讲的彼得佩德 Petros， 那小一般大小的石头呢叫做哦 Petros， 那一般大小叫做 Petras，大石头磐石叫 Petros， 所以主耶稣讲的是这样子 ，Petros， 你是一个 Petros， 因为你的那个音就是石头，但是我要将我的教会，哦，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 Petros 上面，借着名字在发挥而已啦，借着名字在发挥，就好像小弟讲过我的名字嘛，我的名字叫赖昌义，仓库里面好几亿。如果主耶稣遇见我一定说齁，昌义昌义，你的仓库有好几亿，但是你要搬财富到天上，要累积财富在天才对啊。就会借着我的名字发挥，不是说把我变成天上的财富啦，或我天上一定会有财富啦，这样理解吗？好啦，所以圣经里面有那个 Petros 就是很大的磐石。那其实那个 Petros 真正讲的是什么？是讲耶稣基督自己啦。那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当耶稣遇到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刚好在讲这句话那个地点，哦，这叫圣经背景查考。那个地理上啊，他看到的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山崖跟磐石，就在讲这一句话的那个地点。那个磐石里面有很多洞穴，那个洞穴里面都是拜神明的，有很多雕像都是拜神明，在里面很宗教仪式。所以主耶稣借着彼得也在看着前面这一块很大的磐石，就是他到的那个地点，说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一块大石头上面，不再被偶像所统治跟管辖了。这是第二种说法。哦，那当然，圣经里面除了很大的磐石佩托斯，还有一般大小的石头，其他圣经的石头叫佩托斯。那这里的石头都不是这个哦。我现在看回来，这个启示录二章是一个白石啊，完全不是那个石头，也不是那个磐石，它是另外一个字。所以它有很特殊的意义啊，这个字叫做 Cephas。 所以这一个字啊是专有名词，是专有名词，是指的什么呢？这一个石在启示录二章，这一个石在其他地方出现，我们来看他们经节，大家可能更了解了。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第10节，使徒行传26章的第10节，203页哦。好，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这里看不到石头嘛，对不对？好，各位，那个出名定案的出名，那个出名原文里面就是这个 Cephas， 什么意思？我等一下再讲。 所以这个 Cephas 是什么意思？这里翻译成出名定案，这个 Cephas 就是一块小小，真的是小小的石头，比一般的石头还小，但是它是特别的功用。什么功用？就是在表决或判决的时候，就是2000年前的票啦。咱现在都要投票投过嘛，对吧？咱投票是用纸嘛，用票嘛。但是以前啊，他们2000年前在定式决断的时候，特别慎重的审判场合，就是借由这种小小的石头，一人一颗，然后再来决定要放在哪里，所以有统计数字来判决。所以大家理解这个 Cephas 的意思了吗？这个出名其实真正的翻译叫做，我也丢了那一块石头来定案。所以他丢的石头是什么？当时使徒保罗丢的这个石头是，这些信基督的有罪都要死。他在讲这件事啦。Cephas 不是一般的石头啊。那这个东西到了旧约圣经74译本是世界上第一本将旧约圣经用通用希腊文翻译出来的，也用到过这个 Cephas。 哪一个经节我们来看一下会更理解。我们请看旧约圣经传道书7章25节，传道书7章25节，旧约中文和本800页，25节，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哪一个字呢？哪一个字在世界上第一本用新约的那个文字，就是通用希腊文，翻成旧约的语言，也用到这个 Cephas 呢？就是这一节里面的理由。这里我们看到的翻译理由，也是小白石的这个白石那一个字啊。所以如果这样想，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的判断啊。其实哥卡直译是智慧的判断啊，他把它翻成理由啦。那个判断是怎么判断的？就是借由那一块小小圆圆的石头来决定来判断的。好，这样我们看回来齁。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小白石，我也要赐你一块白石，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吗？意思主耶稣是说，得胜的我将来要给你属神一样的判决的权柄啊。这块白石讲的更白话，就是神一样的判决的权柄啊。你可以决定谁有罪谁没罪，你可以决定谁要不要进天国不进天国，因为末日审判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哦。一步一步来的哦。好，那这个属神判决的权柄就是这一块白石真正的意思。所以这块白石什么意思？就是像神一样的权柄，欸，可以决定啊。好，那可是这个石头上面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最后这里写到上面有一个新名。那这个新名是什么呢？是得胜者的名呢，还是怎么样的名呢？来，我们看后面，我们请看启示录19章12节。启示录19章12节。这里有另外一个经节提到有关名字的事，19章12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诶，这里19章12节有没有看到又有写着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后面有补述，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的名字。所以其实这个名字也是一个新的名字，因为除了他自己本来没有任何人知道啊。那我们就来想了，到底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应该不是耶稣咯，因为耶稣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嘛。所以这个新名应该不是耶稣咯，而且我们不只知道，我们还一直在传扬这个名。我们继续再来看啊，有另外一个经节描述到有一个名看起来不是名却是名的。我们一样看19章16节。启示录19章16节，前面的12节说有一个名没有人知道，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到16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在他衣服和大水上有名，注意哦，这个名啊，欧罗马又出现了， 写的说什么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里就把它揭开了，原来这个从来没有人知道，看起来像是称谓，在这里用名来称他，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为什么这个名是在衣服跟大腿上呢？因为衣服象征了他的身份，大腿象征了他的能力。所以从这一位穿着这个衣服，而且具有这个大腿的这一位，这是他的身份也能力，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更理解这个名啊。我们请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前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14节到16节，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了。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这里也提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要把它显明出来，那个他其实是耶稣基督哦。所以启示录19章的那一位有这个原来没有人知道的名，也后来在他的衣服跟大腿上有这样的名的，其实是耶稣基督本身。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7章的14节，请看启示录17章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阿们。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羔羊，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对这个万王之王的王，头一个王跟万主之主，我们可能想到地面上有史以来所有掌权的王或皇帝，这是其中第一层的理解，没有错。但是在将来有一天，因为我们刚才读到说神会用他口中的利剑除灭各国嘛，那将来地面上都没有所有的王啦、啊、那还可以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有，那个时候的王更多，主更多。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你们啊，就是你们王。所以各位，你们不只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你们都是登基为王，不管是哪一个弟兄姐妹，这样知道吗？而且你们还是主啊。你们为什么是主呢？因为哥林多前书都告诉我们有服役的灵啊，我们有仆役耶。我们不只要审判现在的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也要审判将来，还有天上的天使啊，将来的事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地位有多卑微，有多贫穷，像那个乞丐拉撒路一样，你不要忘了你有个非常尊贵的身份来到教会里面，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圣徒，而且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主啊，有没有？所以主耶稣又说，将来天国是什么呢？就好像管理城，有没有？几座城，几座城，几座城？请问那个城是仆役管的吗？仆役没有，到时候有服役的灵叫做天使啊。我们只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希伯来书讲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将来那都是来服侍的，而且不用将来啊，现在我们就有，每一个人就有自己的使者在父的面前啊。主耶稣自己做的见证啊，说你不要小看这些里面的小子啊，他的使者常在父面前啊，有没有？我们每一个都是啊。我们每一位都要成为王，每一位成为王也是主，所以到时候的万王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得救之人的王只有一位。所有的王，万王是所有，不是只有一万个啦，原文是所有啦，判他所有，所有王的王那一位王，所有主的主那一位主，我们都是王，都是主。 好，所以这个新名啊，这里说那一块白石上面有新名，新名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还有所谓一些基督教派啊，单纯的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人子，把他跟父分开啦。我们昨天前两天在聊天的时候还聊到这个，有这个教派啊，不少啊，把他当成超人啊，神是另外的。所以有什么幻影说啦、世子说啦，这些在历史上出现有关基督的言论啦，我们不在这边探讨啦。没有，我们的认识，真耶稣教的认识就是一神。我们既不讲二一，也不讲三一，也不讲七一八一，因为神也不只是用父子圣灵的形态来啊。我们讲一，在灵里面的一，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神，希伯来书也一直这样在强调，他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于世人来讲，对于后来所理解的，好像是一个新的名。新名好像是新的称谓，其实不是，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好，这一块白石就是如神般的审判权，上面有神的名，是属神的，我们将来都会拿到这一块白石，得胜者会得到。好，这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就不翻了，我们都有这样的审判权。好，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三封书信，别加摩书信。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封书信，大概今天第四封书信只能进行到起头了。我们翻回到启示录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第四封书信是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小弟很快把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个篇幅有点长，念过一次。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如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好，第四封教会书信。简单来讲，这个推雅推拉这个地方跟城市，小弟在各位的讲义里面讲的比较多，大家自己再查考。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在我们讲这个七个教会形成这个时钟，大概是一点钟方向啦，到第四间啦，大概是一点钟方向啦，下午十三点啦。所以又从第三间的别加摩继续往东，往东，然后呢，它一个特征，它是这七座在当时两千年的城市当中最幅员最小、人口最少的。可是很奇妙哦，就常常是这样子啦。写的这一封信的内容却是七封书信最多的。如赶快，如无接逼，就像那个士美拿教会。在最小的城市，也可能是人数相对少的，却有最多的提醒跟最多的教导。所以这个也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你告诉我们，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就是这个礼啦，最小的却给他最多的内容、最大的期待。所以这地理位置就是从别加摩再往东60公里，那呢 这个城市主要是以染织业跟羊毛业为主，很多国际贸易。虽然是一座很小的教会小城，可是却有很不好的风俗。他拜偶像的情况不是最近前的，可是据传在圣经地理背景的研究，在这个推雅这个地方，有一些宗教的仪式常常是跟纵欲狂欢有关系。纵欲狂欢就是跟性淫乱有关系啦，就是在推雅这个小城市里面，这个在给大家的讲义里面稍微都有提到。那我们从书信上得知，这个推雅教会第四间，七教会当中的第四间，在一般的行为上我们看起来还不错，个美败啦齁，但是仍然被主责备。我们注意到在这信里面有两个单数的人物，推雅书信有两个单数的人物，另外有两群复数的人物。第一个单数的人物就是这里面提到的主的使者，这是第一个单数。他应对的跟另外一个单数的人物，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里面的那自称为女先知的耶洗别，两个单数的人物，主的使者跟耶洗别。那另外有两个复数的群体，这一封书信特别提到两个复数的群体，第一个叫做你们其余的人，你们其余的人，听起来没什么特别，可是这一群其余的人，听起来跟他春暖。跟他春暖老暖，但是却是得胜与忠心的。那另外一群呢，当然就是那妇人的儿女们，就是耶洗别相信耶洗别的教训的，而且是支持他的。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啊，这一封信的格式一样，一开始有主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二章十八节嘛。这个自我启示提到两点，一个叫做眼目如火焰，第二个就是脚像光明瞳的神之子。那小弟这几天都跟大家讲到，这个信徒的自我启示一定都跟这一间教会的状况以及他们最需要去思考的有关联，还记得吧？所以这里的眼如火焰，眼目如火焰要讲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之前讲过，神是那七灵嘛，七灵就是那七盏火灯啊，不是那七盏灯台啊，七盏火灯是洞察一切。所以眼目如火焰，火焰呢厉害到可以把所有的物质全部融化融穿，只要温度都够高。所以一般金属的熔点齁都没有超过1000度啊，600度700度800度齁就可以把铁啦钢啦什么都给溶解掉啦。那如果像太阳表面那个甚至5000-6000度啊，到核心甚至几万度的啊，那几乎连基本原子粒子的存在都会被分解掉，能量太高啦。火就是这样的存在，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如烈火，还记得这个经节吗？就表示说他的眼目啊，不受任何的限制，会洞察一切，是那七眼跟七灵。七眼不是讲真正七对目睭啦，不是七只目睭啦，七眼的是讲他洞察一切，没有一切能够逃过他的眼光的。这里再一次再把它强调出来。那第二个，脚像光明瞳。那脚像光明瞳，其实在前面启示录一章十五节十全形象也在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去年已经讲解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光明瞳呢？因为在当时2000年前的技术，大概瞳淬炼到比较纯净，它已经类似金子，而且可以反射的最清楚。所以我们听过古代有铜镜嘛，这样的称呼嘛，所以它看起来最光明，而且反映的最清楚，甚至比纯金。你说这样整个用金子就好了，为什么要用光明瞳？有想过吗？就用金子的 24K 金没那么好，你试看看吼，纯铜打出来的这个镜面啊，跟 24K 金打出来的反而是纯铜照得更清楚啊。这是物质啊，物质的性质没办法。所以光明瞳就是很亮，很纯净，很清楚。那可是这个光明瞳是安在什么位置？是在脚上。那脚是什么意思呢？脚就是我们平常用来走路，走到哪里？走到会堂来敬拜神，走到菜市场去做买卖，走到学校去学习，走到公司去上班，走到田园里面去种菜，走到邻舍去关怀。脚简单来讲，脚代表什么？脚代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啦。 所以类似光明筒一样的角，在显示人子他所行所为都是最圣洁的、最纯净的。好，那再问大家啊，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停到这样子呢？就是说哈，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有一群人，有一群信徒，他的行为已经不圣洁啦，他的观念已经不纯净啦，所以才会强调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筒，这样大家理解吗？你的所行所为，你的生活已经不够圣洁啦，要做出这样的对照。所以你现在最需要的，赶快悔改，恢复圣洁。那等一下我们继续会讲悔改的事。那接下来还讲神之子，神之子。有的人你继续齁，用这种启示录是出自于使徒约翰的记载，又在讲故事啊，说这里特别使徒约翰写出神之子，会有这种讲法，就是把作者当成是使徒约翰啊。所以为什么神之子呢？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把谁当成神之子？罗马皇帝啦。所以他们对神之子这三个字不陌生啊。哦 ,Huios Theou, 原文是这样读的 ,Huios 就是儿子 ,Theou 就是神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听到神之子，我们直觉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希腊地中海周围一听到神之子，他直觉是讲谁啊？罗马皇帝凯撒啦。啊，你知道吗？没啦，什么亚述，亚述什么东西？是罗马皇帝。所以有人就说啊，使徒约翰一定是在这里特别记载神之子，为的是要显出两个神之子的不同。最后这个真正天上的神之子会战胜地面上的神之子，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啦。不过小弟觉得这还是多余的揣测啦。哦，要这样想也不能说绝对错，但是这样子就渐渐的把启示录当成是使徒约翰人的著作来看啦。所以去年记得跟大家分享齁，我们的启示录不叫启示文学，也不叫天启文学，还记得吗？你看它外面很多的参考书啊，大本小本多少本啊，常常说启示录叫做天启文学或启示文学，我觉得这是错的啦。为什么？只要一讲到文学，文学文学就是出于人的创作才会叫文学啦。可是照我们从圣灵里面领受的启示录绝对不是人的创作，大家理解吧？启示录是神的启示，是神来的，不是人的创作，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学，用文学称它就错啦。它就是单纯从神来的声音，从耶稣基督来留给他众仆人的，这是我们去年都讲过了。那当然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除了这里提到的神之子，这个单数的神之子，如果提到神之子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有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指的是从外邦当中被神所造的每一个人。我们来看罗马书9:24，请看罗马书9:24。新约圣经220页，9:24-26。24，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天2000年前那些从外邦里面归顺神耶稣基督的都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座也一样，照着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已经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他们哦，是复数哦，但当然儿子不是指只有男性啊弟兄啊，而是所有弟兄姐妹。好，这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关于神之子指的这些外邦人来归顺耶稣基督的。好，第二个，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让人跟人和睦，人跟神和睦的也可以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看马太福音5:9，马太福音5:9第5页，新约第5页中间上面，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了，这里讲，这是第二个意涵。那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儿子儿女，第三个意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0章36节。路加福音20章36节，新约114页。36节，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阿们。所以将来真正，我们已经经过第一次的复活了，我们将来在末日审判之时，还有第二次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就是我们经历那真正符合圣经记载从水里赦罪重生的大水洗。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在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这是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的道理。好，但是我们还有将来第二次的复活，既有属肉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将来的灵体。好，那个时候真正现在是神的儿女，那个时候更是神的儿女，这是第三个意涵。那第四个意涵呢，我们请看罗马书8章14节。罗马书8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强调被神的灵引导。当然，这个神的灵引导，在这整个罗马书的范畴，就是所谓它的 category， 它的范围里面，不只单单指着灵的感动而已啦，而是指着领受真理圣灵这件事。所以看经节，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只看一个经节啦。因为他前后文就是在讲领受真理应许圣灵的这件事。当然在单单这一节用个 pneuma ago 这几个字，就是被神的灵引导，可以称为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啊，领受神的灵，因为那个灵就是基督的灵，是神的灵，是儿子的灵。当然我们领受这样的灵，我们就能称神为父，这是其他经节啊，我们不再翻了，可以称为神的儿女。那第五个最后的意涵是什么呢？我们看加拉太书3章26节。加拉太书3章26节。虽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阿们。重点这里也一样不能断章取义哦。有这么简单说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神的儿子，我那全世界愿意相信。我告诉你啊，一贯道的道友有很多信耶稣基督啊，你们听得懂吗？一贯道的也有很多道友，我说你有信耶稣吗？我信啊，我五搞鬼痛啊，这样你了解吗？什么叫做信？不是信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耶稣他就是基督，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信说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也不是信说哦他有异能啦，能够白天正地啦，医病挂鬼啦。那信这些跟信一个神明有什么差别？各位，你们知道信的真正意义吗？所以这里讲的信啊，你要把整本新约圣经甚至整本圣经的信都拉出来，去看神对信的要求是什么。这个我给我们神学生出过作业啊。所以原文里面齁，就不单只是 pistuo 这一个字信而已，常常会加一个介系词 prep dot 嘛，介系词加的是什么 pistuo s， 所以原汁原味的翻译叫做叫信入，信入啊。什么叫信入？所以从其他所有的圣经拉出来，我这个也讲很多节呢，但是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就好了。这里的信耶稣基督，就是凡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全部都要知道，也要照做。再来，耶稣基督自己做过的，你全部都要照做，才是这个信的内涵。那所以什么叫信？不是一贯到朋友的那种信而已， 不是有些无神论者说我相信耶稣是个好人，他有神迹异能啊，他很了不起，不是那种信啊。信是你所说所做所想的都要跟他一样，再包括他有行过洗脚礼，你有行过洗脚礼吗？他有全身入水的洗礼赦罪重生，你有全身入水洗礼赦罪重生吗？他也领受了从天上如鸽子降下般的圣灵，你有领受那样的圣灵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如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吗？这一切你全部做到了才叫做 pistos 信入啊，才是真正圣经所规范的信啊，让大家理解吗？可以体会吗？那个信不是表面的信而已啊，一旦达到了这种信，虽然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照着我们愿做的心，即使我真的想效法，我很多地方跟不上，我很多地方做不好，主耶稣知道，主耶稣帮助，主耶稣赦免，但是至少我们要有这种心啊，尽心尽力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嘛，有这种心态神就肯定。最糟糕的是不止没有这种心态，还说不用啦，不用请求今天说告回安尼做啦，不用请求安尼啦，今麦都无安尼，无需要安尼啦。所以守安息圣入也不用，洗脚礼也不用，圣餐也不用，这样办什么都不用。我嘛是足虔诚的基督徒呢，我这边怎讲？我真正讲美累啊。所以我常常跟有些基督教的朋友这样讲，讲啊，对啦对啦对啦，咱谈一本讲一本圣经，啊，你基督的时间佫比小弟较久啦，啊，无简单无简单，求神给你纪念。啊，你嘛信耶稣啦，但是我甲你讲，你信的耶稣，唔小弟耶稣，唔是同一个啦，唔是同一个啦，同名无同人啦。因为奇怪啊，我读圣经内底咧需要遵守的，恁拢总唔免啊，这唔是耶稣讲的吗？啊，所以对对对，我相信你信耶稣啦，免怎么，我相信你信耶稣，你就信的。但是你的耶稣和我耶稣无同一个啦，大家听得懂吗？真的，我们有真理的圣灵要通这一点啊。好，这就是所谓神之子。那当然另外一个在启示录这一封信里面的神之子指的直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看启示录二章十九节，这里说主知道，这也是每一封信的格式，知道他的优点跟好行为。第一个一定是他的优点跟好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推亚推拉教会啊，那确实不错哦，他们展现出了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对不对？所以从行为上来看，这一间推雅教会，从行为上来说，这是一间近乎完美的教会，近乎完美啊！团队你哪讲近乎完美？后边压缩起的贡献啊，我们继续再思考，因为他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各位，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 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念这个经节，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推雅教会执行的最彻底，推雅教会把这十三节彻底执行，我先这样讲，彻底执行。但是后面的责备跟这个有关系，大家听清楚哦，推雅教会乍看之下很完美，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但是它的缺点在哪里？有爱，最大的是爱。好，我现在再加一句逗点，推啊推啊，叫做爱贵桃啦，爱贵桃啦。啊，什么叫爱贵桃？我现在改水啊、哦。所以耶稣你这边的是这啦。什么叫做爱贵桃？现在讲啊清楚呢，你别再凊彩听听嘞哦。哦，来，我们看主耶稣接下来的责备是什么？翻回启示录二章的二十节开始责备了。你这不是很好吗？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祭拜偶像之物。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单从二十节的前半节，你们知道在讲什么吗？你们先不要被耶洗别这个东西给疑惑啦。一看到耶洗别，你马上都想到旧约那个耶洗别王后有没有，然后就马上想到不好的，那你这样什么教训都得不到。耶洗别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称呼，你先这样去看他。 约洗别就是今天的英文名叫做伊莎贝尔啊。啊，你们听过这个英文名不？还有一个洗饼好像叫这个的齁。欸，我给你来讲了不懂啦嘿。因为我读过圣经。对啊，因为约洗别在希腊文读起来就是伊莎贝尔。就是这个音啊，伊莎贝尔啊，你看我古注意，我美丽的名。其实约洗别本来的意思很好啊，本来的意思很好啊。哦，那这里我们要注重的是一个字，从这个字来思考。各位，你把二十节的这个容让这两个字先圈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要理解容让了，因为它翻这样子，我们就体会不到缺点跟缺陷在哪里。它这种翻译我们都体会不到了。但是你先圈起来，我们再来查考。因为这个字啊，容让，它这里翻成容让，在圣经其他地方百分之七八十都不翻译成容让，都翻译成什么？赦免。赦免。原文叫做 afiemi， 赦免。那这一个字的赦免，我们来看哦，一讲到赦免，哇，我们当中很多老信徒体会就多了嘛。我来下面拿、啊、爱下面拿、啊、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哦。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齁。十四到十五啊。好，在第七页。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阿们。来，各这里好几次重复过犯，对不对？这里的过犯就是你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所读到的那个容让的原文，所以他那里应该要翻译成赦免啦、啊。因为今天教会内部也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会起争论啦、啊。就是为了赦免的事。今天之所以有人强调说没有死罪，其实也是在讲究赦免跟爱，不是吗？大家能够理解吗？无啦，你安尼讲个很高的，凭啥物人拢有罪，还是安那会使定人死罪？那神不是主爱怜悯的，充满宽容的，佮教人讲爱饶恕七十八遍。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呢、啊。我们刚才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请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好了，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对不对？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好，所以有人就说，饶恕是要无数次啊，不断的，有听过吗？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哦。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既然是这样子，启示录二章二十节是在责备什么呢？这个矛盾不解开齁，在教会牧养上或者平常，你就不会信服真正纯正的道理啦，一定要解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一提到赦免就会想到爱仇敌嘛，会不会？那你说哎那个赦免赦免，但是也许别甘是仇敌，不呢，仇敌也要爱呢。但是爱在哪里？我们来看哦。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好，在新约圣经八十六页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阿们。要不要爱仇敌？要不要爱仇敌？恨你们的要不要爱他？待他？注意哦，仇敌前面有几个字你不要弄掉哦。啊，仇敌前面多了几个字。仇敌前面有多三个字呢？你们的。有注意到吗？读经吼，别感觉这个字太简单，怎么形容呢？所以你要爱的是你们的仇敌。我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这样讲。你们要待他好的是恨你们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再来说结论了哈。我们继续看这个六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阿们。好了，我们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要赦免，赦免70次，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连仇敌都要爱。哦，这两个概念清楚了齁。好，现在拉回启示录23:24，我们再看一遍。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赦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原文是赦免啦，对吧？啊，你免了该水。啊，这不是同一个耶稣，我跟你说同一个耶稣啦。同一个耶稣啦。你知道赦免过头了，神会责备你吗？为什么？记住哦，刚才说要赦免70次是得罪你的人，有没有发现？但是我们人，我一起讲的时间快没有了齁。我们人通常都做颠倒，我们都去赦免那不是伤害我们的人，却去伤害其他人的人。我们都去赦免伤害教会的人，我们都去赦免那跟神作对的人。所以有时候因为他不是得罪我嘛，所以无啦，告我呀，看我爱心的啦，不是下面去找去变啊，对这都无要下面，什么讲死罪，什么要人处理，什么要去改讲，唔通啦，爱包容啦，爱相信啦，爱赦免啦，赦免70次，对吧？因为伊唔是含你做对头的呀。我刚才说爱仇敌，有注意说经文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吗？我们常常人都是这样子，那个真的已经伤害过我的，讲话跟我作对的，请我咬咖的，我都很不容易赦免，因为是我的仇敌。可是是别人的仇敌，或教会的仇敌，甚至是神的仇敌，我们就叫别人一直要赦免。所以各位，你从头看到尾，你绝对不会看到一句说耶稣或基督教训你说你要去赦免神的仇敌，要去爱恨神的人。啊，你清楚了吧？没有叫你要去赦免。如果说要赦免神的仇敌啊，到最后就会形成系统神学里面的在讲的一个功课，叫做普救论啊，有听过吧？我以前应该2年前在这里稍微有提过普救论啊。有些教派是普救论的。什么叫普救论？刚上落尾的时阵吼，所有被造之物都会得救，普遍救赎啦。所谓所有普遍之物都会被救赎进到天国，就包括齁撒旦魔鬼也会得救啦。啊，你将来在那里，有些人讲的嘛，你也会看到星云法师啊，也会看到正言法师啊，也会看到德丽莎修女啦，然后那个杀人放火的，反正因为神那么全能，怎么可能救不了这一些人呢？只要他下定决心要拯救全人类，有史以来每一个人类全部都会得救。所以连撒旦魔鬼得救，不止撒旦魔鬼得救，连阿猫阿狗你最喜欢的宠物都会在那里啊。因为我曾经被问好几次的，说哎，团队，我问到哎，这小小乖乖挑伊啊吼，伊在我们在天国都会得不？我讲我唔知呢，我真正唔知啊。以后去你甲给伊问下所好啊。普救论就是，其实到最后，连那一些所有不信耶稣的、毁谤神的、诋毁神的，连魔鬼全部都会得救啊。奇怪，你看开始了，看到尾也敢是安呢？因为没有什么不能够赦免的，没有。可是我们很容易去赦免神的仇敌，可是又有另外一种结果，又有另外一种结果了。今天我们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仇敌直接等同于神的仇敌呀。这是我发现吼，一个足奇妙的代志啊。无啦，伊是有两者得罪你、伤害过你，还是像你的后脚含你作对，无代表伊就是真正神永远受得啦。安尼大家听有无？但是咱唔是安尼想呢，常常拢讲，团队，我跟你讲吼，迄什么人吼，迄个神作对啦。我哎呦，这么严重，伊是讲啥哟？结果我竟然你讲什么意见？伊个拢讲我唔对唔对，团队我拢照圣经讲的呢，所以伊含要作对，就是含神作对啦。我想讲，我眼前这人变神啊呢？不是啊，我们跟我们有过嫌隙的，我们真的很难去忘记。可是相对的，我们很容易去饶恕那一些 其实真正的是敌真道众善的仇敌。所以现在看回来，大家看得懂了吗？启示录二章二十节，为什么在责备推亚推亚教会你去赦免耶洗别这个人呢？意思就是说你不该赦免他啦。所以我就讲啦，有没有推亚推亚教会他的好处是什么？他的信心、爱心啊、行为、忍耐都很值得称赞，几乎完美嘛。但是一定的是爱贵逃啦，因为爱最大嘛。所以没啦没啦没啦，嘿，那我那不使下面呢，嘿，拢爱下面，拢那包容啦。啊，对我技术团队另外包容，负责人另外包容啦，还别塞安内啦，啊不，无爱心啦，你无个爱心，到最后就是，我再跟大家今天这一节最后一个哈，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再讲耶洗别的教训，以及他所谓给他机会是怎么一回事的，可能以后有机会再，他就是传那一些这里讲的，可能有一些神禁止绝对不能做的，他把它模糊化了。大家听到有把它灰色化啦。那个应该没有关系啦，神会怜悯啦，神就是爱啦。只要你愿意再悔改齁，都可以啦，还可以回来领圣餐啦，没有死罪啦。神这么的说到尾啊齁，愈来愈多告回东林，因为自己的欲望，因为自己的私欲，渐渐都踏过那个，我们赞美诗不是说界限分明吗？有没有就踏过那一条界限，然后都没有关系，教会也不能处置，因为倡导的人就没有处置的，你处置其他人干嘛？所以教会就，越来越大，破口越来越多，所以引诱我的众仆人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啦。啊，这里人有影响力咯，表示他在教会里面有影响，虽然他是一个姊妹，他还自称是女先知啊，表示甚至有可能也当行出神迹奇事来，啊！伊讲完话就有影响力嘞，所以足侪人支持伊个啊！啊，即摆个变安那，这个人又个敬虔，又个有能力，啊，伊个拢讲爱，因为爱到尾啊吼，无虾米袂使原谅的啦，就是赦免七十个七世嘛，就是爱仇敌嘛。所以谁要敢去处理他，谁敢讲他的不是，谁就是没有爱心，没有爱心，你就不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的其实这比这个输啦。我要责备你，为什么你赦免他？这种人就不能赦免呢？因为他倡导那些似是而非的神界限分明、黑白立分的那些事情，把它模糊了，以至于很多人去犯了神眼中以及吩咐绝对不能犯的事情，都无所谓。很可惜啦，小弟也必须凭爱心说诚实话。今天我们外面很多基督教派的朋友渐渐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在他们来讲啊，神就是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啊。很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绝对不能做的，要警醒，要谨慎，要敬畏的啊。人都有软弱啦，啊，算我们怎样，人都有软弱。每一个出轨的丈夫都有他的借口，你相信吗？我在教会里面处理二十年了，犯过第七戒的，每一个犯过第七戒的人都有他冠冕堂皇的借口。他绝对不是无故的，他绝对都有软弱啊！废话，当然是软弱才会去犯这么大的罪嘛！啊，所以就是要怜悯，要赦免哦。那如果这种不处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就当有样看样。你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变成这样子吗？我都问过当事者，我奉主耶稣圣名问当事者，我讲你今天卖我们教会给搞公司，教会怎么处理？一开始我去吼，两个兄弟还拿扫帚嘞，想要打我。因为本来我可以不用去拜访的，是因为他们的后代满十八岁要接受洗礼。我跟教牧负责人去访问，拍青牙牙，这里吼吐嘞，教会想要出敌哇，教会什么宽饼？我就让他发泄嘛，发泄完我只讲了不到十分，十五到十五分钟，他们恭恭敬敬的送我出门啊。我说的其中一个道理就是什么？我今天去教会出敌，你不是和你有冤仇呢？是为了要教神的道理，要保守教会的性格，安尼大家听有无？不是跟你有仇啊！今天你一个患糖尿病的人去找新陈代谢科医师，他说你不能吃东西啊，你不能喝这个啊，你要节制啊，你要吃药啊，你甚至要，你讲医术你好，我有玩笑会哦，你干嘛安尼讲？没嘛，伊是针对这个病，安尼有理解吗？ 今天教会不得不处置这一些事情，是为了保守教会的圣洁，不让那个破口越来越大。今天如果该处置不处置，后来很多年轻人就有样学样，他也不晓得事情的原委，他、欸、那个也是 不是一样照来教会，一样照领圣餐，一样接受按手，一样都在服侍，一样的。所以有一天他被引诱的时候，他也会踏过那一条界限啊。那时候你要怎么讲？你被出底袜，你哪不出底袜顶一杯？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希望你的儿女也这样吗？你爸爸跟他不接哦，不会啊，一开始就不会啊，面个傲嘟嘟。我说对，我说神对你有够好的啊，你敢知道？他说怎么说？我说如果照你所做的、哦、要照着大卫的例来处理，是要刀剑永不离你家，是爱好生强奸查某囝，好生太好生。我讲无呢，台湾还一边呢，伊就只假大大呢，新的讲刀剑永不离你家，有无？他到死都很悔恨呢。谁没有这样对待你呢？你现在还在跟教会说五四三啊？你要悔改。哦，喂啊，刚刚见见两个上网出门，我那是牙烧去喂，就是这个理呀、啊，就这个理呀、啊。时间到了哈，所以不该赦免的再赦免，这个不是爱心哦。这个不是爱心哦，这是毁坏教会啊。所以要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二章二十节主耶稣说，如果你再不悔改，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看这个讲完就好了。我们看启示录好好责备哈、哦，我们今天还是先讲到这里好了哈、哦。这里主耶稣讲到后来，就是说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包括启示录二章二十节，你不该赦免的赦免了。如果再不改变，原文里面是讲说，我就要与你作对，不是责备哦。这里说我要责备你，哎，责备大家听起来就轻的不？来，那个二十节了哈，我好了，还是讲一下再结束。二十节了哈，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各位，你去查原文哈，这个不应该翻成责备啦，因为责备太轻了，责备太轻了。它的原文叫卡塔，卡塔什么意思？就是先求。跟你作对，跟你为敌啊。我现在想要说一句，你会相信说因为你爱的太过头啦，爱的超过神的界限啦，你该赦免的没有去赦免七个七次，你不该赦免的你反而很大方的叫教会要去赦免，你会变成什么？你知道主耶稣说我会与你为敌啦，原文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责备啊。你跟你念一个妹子而已，各位，你能想象那种悲惨吗？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一直在拜他，向他祷告，向他敬拜，唱诗颂赞，结果颂赞到最后的结果是主耶稣跟你为敌。我怪你自己都没平安啊，我怪什么爱都没得到啊，因为耶稣基督跟你为敌，因为你不该赦免的全部都赦免了，你该处理的全部都没有处理，结果你应该要去赦免七十个七世的，你反而是念念不忘，都完全不一样啊！得力加减啦哦，但是这都是圣经原来要给我们的意思。小弟只是奉主耶稣圣名完整的讲出来。那很抱歉，时间关系哈，我们连这一封书信都没办法结束，就先到这里啦，大家。